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在读过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在读六章的时候，我们讲六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六章的主要的内容。所以主耶稣是生命的粮，那就是说明主耶稣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第六章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就讲了他的肉和他的血我们都有份，所以就说要吃他的肉和他血的就有永生在他里面。你看就是生命的问题了，就是永生的问题。所以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是一个很大的章，就是说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是借着主耶稣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流了血，所以把这个生命就赐给我们。所以六章就是讲生命的粮，不但他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还要继续吃他的肉和他的血，这样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能得到喂养。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章，现在我们要先读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与犹太人想要杀他。那么第一节，这事以后，在原文这个事字是复数的字，就是应该翻译成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那么这些事我们看第六章就是五饼二鱼，我们在读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是逾越节尽了。那么五饼二鱼的那个逾越节我们已经说过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第二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主耶稣洁净圣殿，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就是五饼二鱼。那么今天这里给我们读到的第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这里说这些事以后，那么马上第二节就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我们知道祝棚节是每年的下半年七月十五号才有祝棚节，那么逾越节就是在正月十四号才有逾越节，所以祝棚节近了就是那一年的逾越节已经过了，现在到下半年了。我们在读六章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七章的祝棚节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以后第三个年头的祝棚节，所以第三年的逾越节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因此从第二个逾越节五饼二鱼到第三个逾越节还有一年的时间，一年现在又到了祝棚节，就有一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做了许多的事，那么这些事在哪里做呢？那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就是你五饼二鱼已经有一年半以后，现在祝棚节快到了。那么 五饼二鱼以后，耶稣就在加利利游行。游行这个字最好翻译成行走啊，那么英文它的翻译是 walk， 主耶稣就行走，或者你说他步道也可以，啊，步道也可以。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到犹太地区了。犹太地是在南方，是包括了，就是耶路撒冷嘛，在内南方，所以他就没有再到南方去，他就是在北方。所以这里讲，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犹太人为什么想要杀主耶稣？那要请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节要读到十八节。
那天虽然息日，说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虽然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那我们看犹太人什么时候要杀主耶稣呢？这是第五章，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所以犹太人就要想杀他。这是在犹太地行的神迹，所以第五章以后，耶稣就回到北方去了，就是加利利了。那么因为犹太人要想杀他，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钉十字架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他就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在他犹太地区了，他就在北方游行，还有就到外邦去游行，在外邦去传道。那么在外邦传道，我们讲义上第五十二页请你看我们讲义上的记载，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个事两字是复数，表着五饼二鱼圣经的前后，换经过许多事，有些事约翰没有记载，别的福音书有记载。由于主耶稣在犹太地耶路撒冷行的神迹，以致犹太人想要杀主耶稣。主耶稣第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就在加利利布道，而不去犹太布道。五饼二鱼神迹以后，主耶稣去了哪些地方呢？去了腓尼基传道啊，我们给大家写了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又去了底加波里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节，又去了大马卢他马可福音八章四节，又到过白塞大马可福音的八章二十二节，再到该撒利亚腓尼比，就是马可福音的八章二十七节，这里把可字写掉了，请你把它添上去。然后又回到加利利，还是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十节，再去加百农，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节。这其中的时间是包括了第二个逾越节后，就是五饼二鱼后，到次年的第三个逾越节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约翰都没有记载。得到约翰福音七章二节所记载的祝福节，是第三个逾越节后的祝福节。好， 那么主耶稣到什么地方去做工？到外邦去做工了。这里比方到西顿、盖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我想第一节我们就要花把它就解释完了，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主耶稣的没有去犹太了，一直就留在北方，有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我们读第二节，约翰福音七章的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那么现在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我们呢要把这个祝棚节要把它弄清楚，什么叫祝棚节。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28章，新读16节，16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正月14不是我们现在的日历的正月14，是犹太历，他们的正月14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月到3月之间，我们现在的2月到3月，他们是正月14，就是逾越节。这个在出埃及记就有记载。然后我们再读26节，这一章的26节，7节，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祭数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7节也叫做收割节，就是庄稼出熟的时候，要把一捆出熟的庄稼要献给神。从献那捆庄稼开始，就要数7个7天，就叫7节，7个安息日。7七就是49天，然后圣经上说还要加上一天，就是50天，所以7七节在新约也叫做五旬节，也叫五旬节。这是第二个，每年第二个最大的节日，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7七节，是最大的节日。第三个就是29章的12节，民数记29章的12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那么这个叫7月15日，是什么节呢？就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收藏节。收藏了，所有的庄稼都成熟了，要把它收藏起来。7七节只是出熟，开始出熟了。好，那我们看第一个节是正月14号，犹太历。第二个节7七节就相当于他的二月，因为他的二月就相当于我们的4月到5月，那就是庄稼在那个地方已经成熟了，早熟的庄稼就早熟了。然后7月15就是下半年了，7月15是下半年的节日，所以这里一共有三个，每年有三个最大的节日。 其他以色列人还有很多要守的节日，比方安息日是每周要守一次，月所就是月初要守，就是每一个月都要守。那么这三个节日就是每一年要守一次，啊，每一年要守一次。现在请我们读《生命记》，请你往后面翻《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啊，他们两个节一起过的，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了，这里有三个节，是每一年三次，他们都要到神所选立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其他的节日可以不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三个节日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么这三个节日，第一个节日叫逾越节，逾越节是代表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就是代表 以色列人得救，他们当时在埃及做奴隶，
过红海，
神要把他们从带出来过红海，进到走旷野，最后要进到迦南地区，从埃及地出来。埃及是代表撒旦的权势，法老是代表撒旦，埃及代表世界，所以要把他们从世界撒旦的权下，就是我们新约讲的那个 system 里面把它带出来，然后要进到迦南地区，这个叫得救。好像我们今天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我们得救了。所以逾越节他们是代表得救。那么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就是在逾越节开始，他们就要吃无酵饼七天。无酵就代表除掉罪，酵是代表罪，所以他们要把罪从他们中间除掉。那就表征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要把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认罪，要对付我们的罪，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第二个节日叫做七夕节，也叫收割节。你们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活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这是庄稼一除，而且是初熟的庄稼，那个意思就是说还有些庄稼还没有熟这个庄稼开始就熟了，熟了就要把这一捆献给神了，带到神那里献给他，这个就叫初熟了。所以初熟的庄稼是代表基督啊，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同时也有一批的基督徒成熟了，比其他的基督徒早成熟了啊，因为它是一捆，不是一根， 啊，如果你说一根，那也是就完全是基督，那么还有一捆，就是代表还有一些基督徒，他的生命成熟了。那么把这一捆献了以后，请我们读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活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书记献给耶和华。好了，那么五十天以前献了一捆，对不对？那是初熟的。五十天以后又要献一捆，那是说大多数的都熟了。那这个就是五十天以后，你看就一个都一个多月了，快近两个月了啊，快近两个月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把，那就是七七节了，七七不是四十九吗？再加一天，对不对？刚刚五十天，好吧。那么这个就叫五旬节、七七节，也叫它做收果节啊。他们就是收果了。那么这个就代表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成熟了，但是第一捆先成熟的那是得胜者，得胜者的生命先成熟，第一捆。其他的还没有成熟，其他的要到五十天以后先第二次才成熟了。好，现在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三十九节，或者我们从三十三节读起，要读到四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
七
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你看这个节叫做祝棚节，是下半年的七月十五号。这个祝棚节，你看三十九节讲，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求受耶和华的节七日。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三章那个七七节是收的庄稼啊，请我们注意庄稼，那就是麦子了。但是这里是收地上的出产，就包括葡萄，好，包括其他各种的出产，地的出产，在年底七月十五收藏了。所以收藏节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收藏节。那么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它是第四十节，第一日要让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会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七日。四十二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为什么要住在棚里？四十三节，好像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住在棚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变化。今天我们都住在房子里，房子的意思那就是说把你钉在地上，你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个叫做房子。什么叫做帐篷啊？帐篷是可以移动的，和地没有连接的，没有连接的。亚伯拉罕住的帐篷，神随时要他从这里迁到那里去，他马上就可以搬。当你住在房子里，你怎么搬家呀？你没有办法搬了，你只有把房子卖掉了啊。所以住房子，索多玛的人就是住房子啊。你看罗德他就住在城市里面了，城市里面的房子就是和地连接在一起，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住棚就是说我和世界分离出来了啊，不在世界里面了。所以住棚节是预表千年国度了，它是预表千年国度。我们和地已经没有关系了，不受地的辖制了，这个叫住棚节。我们是住在棚里啊，我们顺服神的差遣，随时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可以把棚丢掉啊，好不好？那么这一个就是叫住棚节。所以以色列人的三个节气，第一个代表得救，代表神的恩典，代表救赎；第二个节日是代表生命的成熟，特别是第一捆庄稼，那是代表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死了埋在地里就结出怎么样许多子粒来。所以禾捆是代表麦子，这个是代表有主耶稣的生命，死了就这换来了我们这些人有他的生命了。所以有一批人是早成熟的，生命早成熟的，有的是晚一点成熟的。所以第一款是代表得胜的基督徒啊，得胜的基督徒。然后祝棚节是预表千年国度啊，那个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会作王，要作王一千年，要作王一千年。因此这三个节日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好，那么我们要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第七章里面他说了三部分的话，很重要的三部分的话。第一个，请我们先读第七章的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把他差来的。这里好几处都提到他是神差来的。你看第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这在心里没有不义。你看主耶稣又说他是差来的。然后我们再读第二十八节，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主耶稣在这里一直重复一件事情，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好了，所以主耶稣在七章里面一个重点就是他是神所差来的，那就代表他是神带给我们的恩典，他把恩典带给我们，他也是神的恩典。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现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律法是借摩西传的。那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来的目的就是把恩典带来了，那也就是说律法时代怎么样结束了，现在是恩典时代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头说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恩典了，时代到了，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讲的就是约翰福音七章的33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主耶稣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了，复活升天，因为他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嘛。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个重点是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就是说把律法时代结束，恩典时代开始了。第二个，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然后就要回到天上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要钉十字架，就完成了救赎，然后复活升天，这是第二件主耶稣说的。第三件就是37节，这一章七章的37节，我们要从37节要读到39节，37到39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这一处是主耶稣在七章里面说的另一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要把圣灵赐给基督徒，圣灵。第六章是说把生命赐给我们，它是生命的粮。第七章现在就讲圣灵了。所以当圣灵赐下来，基督徒都有圣灵。是什么时候基督徒得到圣灵呢？请你注意，还不是五旬节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从17节读到21节，约翰福音19节到21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看，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受字在原文就是接受，接受圣灵，或者叫做有了圣灵了。好了，那么什么时候圣灵进到基督徒的里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还不是五旬节，比五旬节还早，圣灵就进到门徒里头去了。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这三个就是七章的重点。那么这个受圣灵第七章这里所指信他人要受圣灵的这个受字，你看看从第二十章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两个是一个字，都是二九八三，同一个字，就是接受啊。你如果你查原文编号圣经，你看这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了啊，在当时就是还没有到五旬节，就圣灵已经住进来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接受了圣灵了。好，那么因此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个主耶稣三部分说话的重点就是这三个。第一个，那就是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把神的恩典带来，换一句话说，他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他就是恩典。那么这一句话的结果就把律法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就开始了。第二句话就是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他知道就是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然后就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那就是说他要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埋葬、复活、升天，好了，那么这个叫做完成了救赎了，救赎工作完成。第三个就是他升天以后的那个晚上，他又向门徒显现，复活升天的晚上向门徒显现，就是当天显现以后。就把圣灵赐给门徒了。至于五旬节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又有四十天在地上向门徒显现，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再还要加上十天，就是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到了，好不好？五旬节到了，好，那么才有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就是五旬节了。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先讲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第三节到第九节，第三节七章约翰福音七章三节到九节。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他们上去，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
那么这个第三节，这是主耶稣的弟兄，主耶稣有弟兄也有姊妹啊，主耶稣是第一个，他是最大的。那么他的弟兄一共有四个人，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从五十三节要读到五十八节。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好，那么我们这里看主耶稣有四个兄弟，都是比较小的弟弟，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西，或者叫约瑟，还有西门，还有犹大，四个。在主耶稣过第三个最后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对他讲，因为他们都不信他，你看那个时候都不信他，主耶稣还有半年就钉十字架了，那个时候他们都不信他啊。你看约翰福音就讲了，他们不信他，所以他们就喊主耶稣，喊他用肉体的办法去显扬名声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你看这个要字啊，下面有一个编号2212，请你查一查这个2212是什么意思。去求啊，或者寻求，就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办法去显扬你的名声嘛。好，这是寻求。所以他们就劝主耶稣，你应该去把你的名声拿出去嘛，去寻求嘛。那么这就是人的办法，你要把你的名声显扬出去，你就赶快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嘛，你不要老是躲在北方嘛，对不对？躲在加利利有什么好处啊？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了。你看啊，你就是从第二年那个逾越节五饼二鱼，就是在加利利北方过的，已经有一年半你都没有到犹太地区了，你就躲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你赶快这一次趁着这个机会去一下，那里你还有一些门徒啊，啊，他们会看见你啊。你看他要主耶稣去，当然主耶稣去不去这是要看神的旨意，神要他去他就会去，神要他不去他就不去。所以这他的弟兄要他去的目的，这里下面就讲了，因为他们都不信他。那么主耶稣这四个兄弟，这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啊。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请你注意14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什么弟兄，看来这四个人都在对了。都和12个门徒一起，但是有120个人啊，有使徒在那里，12个使徒，但是只有11个，犹大不在了，他们要选一个出来，就一同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他们能够主耶稣复活以后能够相信主耶稣呢？好了，那请你再读我们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6节，读到11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你看啊，就在这个橄榄山上主耶稣升天，很多人在那里看啊。那么你看12节，这些看的人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很可能主耶稣的母亲、主耶稣的弟弟都看见主耶稣什么样升天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一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一起聚集了。好，这是主耶稣的他的弟兄的经过的这个过程。那现在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要从第3节读到第8节，第3节读到第8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好，你看这里啊，他是说到第4节到第5节，先显给彼得看了以后就显给12使徒看了。好吧，他这里讲了第7节以后要显给雅各看。好，专门把雅各提出来啊，专门把雅各提出来。那么圣经里看来很可能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了，很可能就是他了。好，因为那个使徒雅各，主这里就记得12使徒了。12使徒了。然后再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1章。18节到19节。
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好，你看见这里就把雅各又称为主的什么
兄弟，
主的使徒了，对不对？主的兄弟雅各吧。我都没有看见，因为19节讲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这个地方又把雅各称为使徒了。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不是十二使徒，好不好？十二使徒都有名字的啊。那么这是指的这一个雅各了，好不好？好，那么特别说到他是主的兄弟雅各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再请读一节圣经，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前面一卷，叫犹大书。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你看这个犹大，他说他是雅各的弟弟，可能没有，他不好说我是耶稣的弟弟，因为这个不同了，他不是肉身的问题了。好，所以雅各书就是主耶稣的大弟弟写的，那个雅各写的，就称为使徒的这个雅各写的。犹大书就是主耶稣最小的一个弟弟，对不对？他是雅各的弟弟，他写的。啊，四个，最大的是雅各，最小的是犹大，他们都写了书了。雅各就写的雅各书，犹大写的犹大书，就是中间两个没有写，但是从圣经来看，他们最后是得救了。啊，他们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了。120个人中间的啊，从这里我们就看一个事情，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弟弟这些的信主得救，他们就脱离了肉体的关系、肉身的关系，而是进到生命的关系里面去了，因为他得救了，他和主耶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你看雅各书和犹大书里面称主耶稣都是主基督，他绝对没有说我的哥哥、我的大哥，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肉身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没有。所以你看这四个人原来都不信他的，在最后主耶稣过的一个祝福节都不信他，还要喊他用人的办法去显扬名声，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信主了。好，我想这个是关于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现在我们还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七章，这里我们要先分清楚，在约翰福音七章里面有三种的人，有三种的人，就是他的弟兄我们除开，就是其他的人。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约翰福音七章十节读到十三节。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夜，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那么在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是不是说暗去的？这个暗字翻译的不太好，应该是翻译成隐藏的意思，不显露。主耶稣去不是显露，为什么他不能和他弟弟们先去呢？因为他们喊他去显露，你看到没有？啊，他一去他们就喊他显露了，啊，显露自己，他不是要去显露，所以原文就是不要显露，他也去了。但是去了以后，你看十二节，十一节，正在解气，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十二节，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你看这里头又有两种人，一种叫犹太人，别人都有点怕他，还有一种叫做众人。好， 什么叫犹太人？这里说的犹太人，这里说的犹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有权势的人。这种人在这一章的二十六节把他们叫做官长，二十六节把他们叫做官长。你看二十五节又有一种人叫做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话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这是官长 这个官长是指坐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有权的犹太人，他们想杀主耶稣，就是这种。而且众人都怕他。那么众人是什么人呢？众人就是说过祝棚节从全世界各地回去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回去，他们是住在外地，现在祝棚节他们要回去过节了。这些众人，你我们请读三十一节，这一章的三十一节。但众人中间又好像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你看众人里头就有从外地回去的人，他们也可能从加利利回去的，他们看见主耶稣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他们里头就有相信他的人。犹太人那些官长是不相信的，这些众人里头就有相信他的众人。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二十五节的耶路撒冷人中。什么叫耶路撒冷人中呢？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官长。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官长，但是耶路撒冷的人就知道这些犹太官长是想要杀耶稣，他们一定听了，他们有很多言论了。主耶稣有一年半没有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就在找他。你看一开始犹太人家找他，哎，这个人来不来过节啊？你看有一年半都没有来了，结果主耶稣一开始一过节节气，他就在给教训众人了他就在那讲道，因为主耶稣时间快到了还有半年他就钉十字架了所以在这里听他讲道的就有三种人。一种人是众人，其中有的就信他的，看见他的神迹；还有一种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他们也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们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做官的，他们要杀耶稣，他们也怕逐犯这些犹太人。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有三种人，有一种的人就叫犹太人。他们是代表了宗教的势力，里面就包括法利赛人在里头，他们代表宗教的势力，他们就这个宗教的势力就是维护了律法，摩西的律法，他们要守这一个，这是第一个。因为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认为耶稣是不守摩西律法的，为什么？他在安息日一定，你看嘛，所以他们就要杀他。因为摩西的律法安息日不许做工嘛这个我们今天讲不完，下次要讲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这是这一批人要维护律法的人，他们是坚决拒绝主耶稣的，要杀他的。这代表宗教的一种势力，这是一种。第二种人，这是代表耶路撒冷中间的人。这一种人是受宗教势力的约束的人，或者捆绑的人，他们怕犹太人，怕犹太人官长，所以他们就是知道主耶稣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们也不敢讲，或者他们各种的原因想不要去逐犯这些犹太官长各种的原因不要逐犯犹太的这些官长，这些犹太人 就是叫做耶路撒冷的人，因为他们天天在耶路撒冷住在哪里，犹太人也官长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搞好关系啊，或者叫搞好关系，或者说啊，我们要合一，我们不要得罪他，真理要不要不要紧，但是合一重要，好不好？不触犯他们重要，可能他们就是这个观点了。他们怕啊，怕一触犯他了，我们要讲真理了，不讲律法了啊，要恩典了，要主耶稣了，那触犯了他们，我们也要受损失啊。他就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心。还有众人里面有一些，众人中就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了主耶稣，他们就不受这个宗教势力的影响，没有这个宗教背景的这个观念，就是真理是怎样，那我就站在真理这一边。所以看来我们今天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从有教会开始啊，从教会主耶稣建立教会开始，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要把所有宗教的背景都要打掉，不然你原来是什么会你不要管。问题就是这里有一本公开的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随的，就是这一本圣经。而且我们现在读圣经是要回到原文去，就是把它读准确。所以圣经里怎么讲，那我就跟着圣经走，我不跟着人走，我不跟着人走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么一个心智，就是要把真理站在真理这个立场上，圣经真理是怎么讲，我就坚决要维护圣经的真理，我不管宗教的背景是怎样。所以很多时候你去看这个牧师的背景，他是这种的背景，他就要讲这个背景里头的东西了，他明明会告诉你我是属于什么神学派的，那我只能按照这个神学派来讲，这个就不是按圣经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唯一的就是神的话怎么讲，我就站在神的话这一边，人怎么讲我不管他，宗教的背景我不要管他，好不好？我想今天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要追求真理啊。以后我们还要读圣经，主耶稣还要讲到真理，下一章第八章，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啊，好不好？守律法没有用啊，跟着人走也没有用，我们主要是根据圣经。至于这个圣经，你说这个圣经同一本圣经，这个解释他是这样解释，这你又是这样解释，他又是这样解释，那么这个是不是我听哪一个啊？但是你知道真理只有一个，那么读圣经你要把他是这样讲你是这样讲，那么总有一个圣经的怎么讲法了，好不好？你看这个星期四我们不是说那个人那个牧师是这样讲吗？他就很武断的讲，人的魂里面哪里有他的魂里面有理智或者思想感情意志，圣经里没有一节圣经是这样讲过的，那么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圣经来，对不对？我们就找出来了，那么就证明一个是他不知道，这个牧师不知道，一个叫他知道了，为了要维护二元论，他必须要这样子，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不要真理，那我们就要真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七章， 上一次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把它的重点讲了一个概要。因为那概要里头，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犹太人他的节日有三个节日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的，啊，是哪三个节日？那么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一个叫祝棚节，同时我们也讲这个祝棚节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最后一个祝棚节。那么这个节日完了以后，大概半年主耶稣就给钉十字架，这是上次我们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主耶稣说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那就表示他来，神差他来就是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把恩典带来了，恩典带来了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那么律法时代就结束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很多的问题发生，就是律法和恩典的问题的发生。犹太人是抓住律法时代不放，主耶稣又是把恩典带来，所以这两个就发生了很激烈的矛盾。主耶稣第二方面，主耶稣在第七章里面很重的话就是说，他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他们同在，因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和祭司要派人去抓他。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久就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好了，这个救赎就完成了，主耶稣就升天了。所以主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们同在，而且主耶稣说我去了以后你们要找我，你们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也不知道。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主耶稣说到他去了以后要差圣灵下来，所以信他的人都要受圣灵，要从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三方面。这里是说到建立教会的问题。在七章里头主耶稣说的三个重点，另外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到有三种人，这是上次我们讲的。第一种就是犹太人，也就代表在耶路撒冷那些做官的人，他们是坚决反对主耶稣的，敌对主耶稣的，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居民，他们是受律法的捆绑，是受犹太人这些官长或者法利赛人的捆绑，他们很怕他们，他们要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听，所以他们说话要非常的小心。这是一种叫做耶路撒冷人。还有一种叫做众人，就是过节啊，他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那么这一批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因为在国外或者有的在加利利，他们就看见主耶稣的神迹了，有的人就开始信他了。所以这一批众人里头就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还有一种人是不太清楚的。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有三种人在第七章里头出现。上一次我们就是说到这个位置，今天我们就要根据圣经一节一节的往下面讲了。现在我们要读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好，这里因为我们在读 前面第三节的时候，耶稣的弟兄告诉他，就要他去用人的办法去显扬自己的名声。现在祝棚节到了，很多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你赶快到那里去显显你的名声吧，因为他的弟兄都不相信他。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上次也说过，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四个弟弟都得救了啊，因为看见主耶稣复活都信主了。但是现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们还在处在不信的时候，他们就要主耶稣去，但是主耶稣没有和他们一道去。那么请你注意第十节，他当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是不是暗去的。现在要请你把这个字查一查，2927，暗去是什么意思？安去的意思就是隐藏的，就是说它不是公开的，它是隐藏的。那么请我们注意中文翻译的这一个字，翻成暗的这个字，这里不是翻成暗中吗？那请你再读一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好，可以有两个椅子吗？好，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请我们读第五节。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你看这个暗字啊，是4655，请你查查4655这个字。
黑暗
啊，这个字就是黑暗了啊。所以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这个翻译的人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他都把它翻成了暗。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个暗中的隐情，那个不是隐藏的意思。很多人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把这里的原文的意思读错了。你看第五节怎么讲，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这个暗中的隐情就是黑暗里做的事情，有的基督徒做的事情是在黑暗里做的，这是代表黑暗。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把这个黑暗要 expose， 要把它暴露出来，要审判。我们基督徒在黑暗里做的事情，所以有的人，我听到有一个人解经，他就是这样讲了，他把这个黑暗讲成是隐藏。他说你看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啊，基督徒啊是隐藏的，不暴露的，意思我做的都是好事，因为这些好事啊，以后要得主的赏赐。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们基督徒有的事情是在暗中做的，黑暗里面做的事情，是犯罪的事情，他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第十节，你看这里是怎么讲呢？是说主耶稣 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字解释成黑暗了。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就有点疑惑了，哎呀，主耶稣怎么是黑暗中去的？暗中吗？不光明吗？基督能够不做光明的事吗？好，那你把原文弄清楚了，那个不是，那是隐藏黑的啊，就是他不宣扬他自己。前面那个字明去的，你再查一查那个明去是什么意思，5320，请你查一查字典。
明显的，
对，明显的，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照耀的意思，是光明的意思 ，lighten， 是照耀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不是要宣扬他自己，不是宣扬自己，那是隐藏他自己。那么这样，我们就要读一书圣经马太福音的12章。19节，或者我们从16节开始读，又束缚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里告诉主耶稣，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隐藏他自己，他不把他自己宣扬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医治很多病人以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告诉人，你不要告诉人啊！不是主耶稣怕他不要告诉人，一个是主耶稣的时间没有到，第二个主耶稣不愿意人把他抬得很高了。所以等到我们在读7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唯有的是荣耀神，不是荣耀他自己啊。
这个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利用这一点来讲他们俩，不是一个。
好，等我们来说这个哈。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第10节，这个暗字，我们要弄清楚他的意思了，他是隐藏嘛。现在我们读第11节，正在解气，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讲认他，议论讲认他，因为怕犹太人。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正在解气，请我们读旧约生命记。对不起，因为读这个利未记好了，23章。第39节，利未记。23章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日。第1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好，他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是7月15号起，那就要守节7天。7天完了，后面还有1天，就是第8天也要守，就是整个这个节气 就是祝棚节，这是祝棚节，七月十五日，就有八天的时间，第一天和第八天都叫做圣安息，因为这两天不一定就是每一个星期的第六天，因为它的七月十五啊，你不知道那是哪一天。但是这条定规，第一天和第八天都是圣安息，所以这个节祝棚节，这一个节什么叫做节气，就从第一天开始就进入节气了，进入节气。第八天也是节气。好，现在就请我们读民数记了。请我们读二十九章，十二节。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这就是祝棚节，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这就叫祝棚节啊。七月十五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刚刚我们也读的是第七天，现在我们要读第三十五节。第八日你们当有年俗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第八天是要做圣安息日，圣安息，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还要叫做年俗会。第八天，第八天是整个祝棚节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第八天啊，等等我们会读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清楚圣经的一个教训，就是祝棚节一共是有七天，但是一共要过八天，第八天还是圣安息，而且第八天要有一个年俗会啊，年俗会。年俗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会上，这一天要约束自己，不能够随便，是年俗会，不能够随便的。那么就是这个祝棚节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到要节气，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你看到了节气了，那么就是第一天耶稣就去教训人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一节，正在节气，这个意思说整个节气的中间啊。十四节是到了那个节气了那一天，十一节是正在节气，犹太人就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犹太人要杀主耶稣，就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七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个游行我们上次说可以说是行走，或者说布道，主耶稣就不在犹太去布道。这个时间有多久？是有一年半的时间，上次我们说过，因为第六章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第二个逾越节。那么现在到第七章就是第三年的七月十五号祝棚节了，所以中间相差一年半，主耶稣都没有到犹太来啊，不到犹太去来，因为犹太人要杀他。那么一年半上次我们讲了他去了哪些地方，我们都举了例了，好不好？上次的讲义都写好了， 他都是在加利利，在外邦，好不好？主耶稣在那些地方做工。现在在这个节气祝棚节，主耶稣回来了，在这个节气犹太人就在找他。我想主耶稣有一年半都没有回到犹太地来，可能其中要经过有逾越节，有收割节，就是七七节，也经过了祝棚节，他们都找他，但是没有找到这个人。可能每一节每一个节气他们都会找他，所以这里记载在这一个祝棚节他们也找主耶稣，问他在哪里。刚刚我们说了，犹太人是指着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官长啊，他们很嫉妒他，所以他们想要杀他。那么像十二节就讲，众人为他纷纷议论。众人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上一次我们就说了，就众人就是从外地回来的以色列人，来过节的人。有的时候他是好人，有的时候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那么他们对主耶稣就开始议论了，啊，议论他是一个什么人，好人和迷惑人的，这是两种对主耶稣的看法，啊，对主耶稣的看法。十三节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为什么怕犹太人呢？因为在耶路撒冷，你如果说耶稣是好人，这个犹太人说他不是好人，你就是冒犯了犹太人。所以他们都不敢明明的在那里说，可能就是暗暗的在那里说到主耶稣了，啊，议论他了。我想对于主耶稣的看法不但是当初是这样，今天对于主耶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每一种人有他每一种人的看法，有的说耶稣不过是一个宗教领袖啊，有的不过他是一个道德家。那么基督徒就知道他也不是宗教的领袖，他也不是道德家，他是什么？他是来把生命赐给我们的，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啊，我们今天里面有永生是他给的，他是把恩典从神那里带给我们，把真理带给我们，这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所以当时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啊，有两种的看法，一个认为他是迷惑人的，一个认为他是好人。好，这一段就是说到他们很重视主耶稣，要找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觉得主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了，对律法的冲击是很大的，啊，对犹太教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找他。你看到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那么现在主耶稣是公开的教训人了，而且是在殿里面，啊，圣殿里面，很多人，主耶稣就在那边教训他们。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书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疲倦的意思。就是羊皮写的疲倦，啊，过去那些书都是羊皮卷写的，啊，就是疲倦，就把它叫做书，实际上就是旧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没有学过，就是说他没有哪跟着哪个老师来学，比方说保罗要跟着加马列来学圣经，啊，法利赛人的领袖加马列学圣经，这个主耶稣没有学过啊。他怎么明白书？怎么他都把圣经的话都引出来了，啊，旧约的话都引出来了。所以这里就他们稀奇，啊，他们就稀奇。 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能够把旧约圣经的话引出来教训人，这个他们不懂，他怎么能够？因为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他们都要听这个拉比的教训，一定要老师教他，他才知道主耶稣不需要老师教，主耶稣就能够用圣经了啊，这个他们就稀奇了。所以第四